好，我们今天是这个学期第一堂课啊，也放假很久了哈，我们是上到书本430页，大正469经，对不对？啊，那我们现在上的相应是受相应啊，那接下来有几部经啊，蛮重要的，就是在啊。大家如果有看英顺导师的书啊，或者是很多人的一些有关于阿含的文章的话，都会引用到这几部经啊，非常非常有名。那这个受相应啊，里面有一些经是非常有代表性啊，但是有的经它又不是那么啊，就是不是那么有名啊。那甚至于有些经文啊，我昨天看它还有一些啊，就是缺漏啊，或者是跟瑜伽师地论四十分啊的注解，有相当的差异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要研读《杂阿含经》啊，有它的一个困难度啊。那一般大家在上《阿含经》。都是会上的比较快乐一点，为什么？因为就是通常一般的讲师啊，他们都会选那些又好懂又出名的经来讲啊，就是大家都是比较好懂，也比较容易受用。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全部的经文读完啊，你一定会遇到一些难题的啊，因为有的经文啊，它是很特殊的、哦。像我昨天有看到一部经，今天不晓得会不会讲到哈，它跟那个瑜伽师地论的四十分有好多地方不一样，就是经文是极尽，但是论文是不极尽，真的是差异蛮大一下。然后这部经又没有相应部对应的经文，就是没有巴利经。那这种情况下，就是两种我们都要去解释哈。那这个就是读杂阿含经，你说是乐趣也是乐趣，你说它是一个难度，它也很有挑战啊。就看我们怎么理解啊。好，我们今天要来从大正469经这一部经开始啊，深显经啊。今天的补充资料大家有拿到吗？有哈，好，那我们来看这一部经。我们先看书本啊。那这一部经，佛陀在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同样的地点，跟比丘们说，有大海深显。这个是世间渔夫所说的深显，就是一般我们看到大海，比如说不管是海洋的深，或者是高山的峻啊，就是很深严。这一种形容它是属于世间人所认知的峻险啊，那不是贤圣法律，就是不是正法里面所说的生险啊，就是危险啊。那世间所说的啊，只是一般的大水聚集在一起，所以说大海洋非常的难以预测啊。那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水呢，对于我们影响很大了啊！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播的一些短片啊、短视频呢、啊，都提到我们的南极、北极的冰块都融化了啊，看得大家都很心疼哈。那让我们的海水啊不断的提高啊。好，那这个是世间一般所说的大水哈、大海。第二段。若从身生诸兽，如果从我们的五蕴身心所生的兽啊，纵骨必破，或恼或死啊，那这个才是正法里面所说的大海极深显处。所以它是在我们身心上的种种感受去说的。那佛陀说，从我们身心上所引发的感受啊，它会让众生众恼必破啊，或恼或死。它意思就是可以让我们升起极大的烦恼， 乃至于为了感受而死。从我们现实的事件上确实是嘛，你看我们最近看到的新闻也有点可怕哈，就是未成年啊杀人这种哈，那其实都是我们身心所引发的感受，不满意我们当下啊，比如说被人抛弃啊，或者是种种原因，那这种感受的逼迫，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疏通，它就会成为一种冲动。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的，往往我们也可以清楚知道说，这些感受啊，它是有生就有灭的，它不会一直保持的。其实你稍微忍耐一下，这些苦的感受它也会过去。所以有的人的冲动呢，就是我们说就是这个时代啊，就是这种因缘让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静下来好好的观察自己的感受啊，其实你稍微忍耐一下它就过去了啊，也不至于会导致犯下这么大的错误啊。嗯，好，那底下呢开始它就分成凡夫跟圣者两段啊，大家可以标一跟二啊。第一，愚痴无闻凡夫，就是指凡夫啦啊。那在这个身心所生的感受苦痛逼迫或恼或死，那如果他遭受到这一些苦痛的恼害感受的恼害，他就会悲伤哀嚎心乱发狂，有没有非常的严重无止息处，没有办法停止，没有办法阻止他影响我们的心。其实我们在学习四念住身念住是比较粗糙的，就是我们身心上的四大是比较粗糙，对不对但是进入到感受的时候，其实它就开始进入更微细一点感受。那感受如果你再不了知，它就会进入就会影响我们的心善心或者恶心的升起。所以它是，你看它是感受引发心的狂乱，有没有所以心的感受呢会让我们升起烦恼。那这个是凡夫。那第二呢就是圣者圣弟子多闻圣弟子，那同样的遭受这样的感受但是他不会生忧恼哀嚎狂乱不沦于生死得止息处。所以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的，就是学佛跟没有学佛的差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学佛之后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就同样的面对这一种苦，但是他不会就是引发负面的这一种后果所以这些认知这些如实了知，其实它是很有效用的。它也不是说我们学佛之后这些东西都不会发生如果你看这个情况的话，一样会发生，而且是一模一样，对不对？它不同的就是接受的心境嘛你接受然后要处理它那所以呢接着世尊就说说这个偈颂，这个偈颂也分成两段第一个是凡夫的凡夫他身上呢升起的诸受逼迫乃至死忧悲不至人，好呼发狂乱，心自生障碍，召集众苦争，永轮生死海，莫知休息处。所以这个就是凡夫了，有没有跟那个长行一样的。那下一页431，这个是圣弟子能舍身诸受，这个能舍待会我们要留意一下因为这个长行没有的身所生的苦恼逼迫乃至死，不起忧悲想，不啼哭号呼，能自忍众苦，心不生障碍，召集众苦争，不沦莫生死，永得安稳处。所以圣弟子的能力呢，他就是能够忍受众苦。所以忍是一个，能忍是一个重点，还有就是第一行的能舍。 能舍身诸受啊，这个能舍啊，不是说它产生了，然后你要放下就很快放下。其实我们身上产生的苦受乐受啊，不是说能舍就能舍的哦。我们当然想能舍啊，对不对啊？但是这一个舍，其实如果按照佛法来说，它应该就是你如实了知，就称为舍。如实了知就是你不把它当成是真实的，那就是能够舍这种感受的一种执着啊。所以呢，这里的能舍啊，可能就是指这些如实了知啊。你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身上的诸受啊，你看清楚它，就不会被它伤害啊。还有就是加上要有忍耐啊，忍耐。好，那这个是经文，我们来看这个补充资料啊，486啊，上个学期的那一份资料啊，还没有看完嘛哈，486。找到没有 ？OK， 好，第二段哈。那在我们前面上过的经文啊，或者是啊，就是前面所上过的经文，我们很啊有几部经跟我们现在这部的譬喻呢有一点接近啊。那第一个相同譬喻的经文就是我们的这一部经啊，469经大海深险，对不对？那第二部经是杂含216经，有没有？我们看第二部经啊，佛陀跟比丘们说，大海是什么呢？他说凡夫啊所说，非圣者所说。这个就是大水小水，大水小水就是大海跟小河，类似这样了哈。那圣者所说的海是什么呢？眼视色疑，就是根净视啊，就眼根看到色尘，升起眼视之后，会有爱念、懒着、贪乐，就是会升起烦恼。这三个爱念、懒着、贪乐，就是烦恼。有了烦恼呢，就会发动什么身口意业，这个就名为海。所以佛法所讲的大海，就是我们在这个根净世的当中起惑造业，这个就名为海。所以生死海不是指说这个区域叫海，不是，是因为我们在根净和合产生认识作用的时候呢，起惑造业，所以这个生死海呢，就是惑业苦啦。所以我们的根净世就是我们的苦嘛，我们的五蕴就自然会有根净世，对不对？但是后面的爱念懒着贪乐身口意业，这个就是凡夫圣者的不同。根净世是一样，但是产生烦恼造业，这个就凡夫跟圣者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就叫做生死海，叫做流转大海啊。那一切世间阿修罗众乃至天人，全部都在当中贪乐沉没啊，就是在这一些啊，就是六道的众生啊，五趣的众生，都是在这一个惑业苦当中不断的沉没，如狗堵瘴，如乱草运。它可能是指说，就好像这个狗肚胀，就是像那个大肠搅在一起啊，是吧？啊，好像乱草啊，挤一堆啊，运就是一堆一堆嘛，哈，聚集在一起，乱草堆。此事它是皎洁禅所，亦复如是啊，就五运这个。五趣的众生啊，都是在惑业苦不断的搅杂在一起，没有办法解脱。那这个是 颜色眼识，那其他的五识也是如此啊。此事他是皎洁禅所亦复如是啊。那这个是我们的二一六经，在书本是181页哈。如果你要找书本的话，就是181页。那下一经217经啊，就在书本的182页啊。那这一部经所提到的海一样的啊，都是指大小水啊。那如果是佛法所讲的海呢，就是眼。眼是人的大海，色是波浪，陶波。若能堪受色的波浪，能渡眼的大海，然后就是能够渡过啊这个波浪的话，回复诸水恶虫啊，就是啊漩涡或者是种种的这些海上的野兽。罗刹女鬼啊，就是他能够呢，就是不受这一些大海里面的这一些啊障碍缘所阻碍啊，所以眼睛就是大海，那外在的色境呢就是浪波啊。那修行人如果能够堪受这个色境的考验，就能够渡越眼睛所有的大海，就是。浪花啊，就是海上所有的生物烦恼。那耳鼻舌身意亦复如是啊，所以啊，在经典佛陀所讲的譬喻都好多种了哈，不过都是很接近哈，这几个大海的譬喻都有点接近。到这里可以吗？好，我们来看论的注解哈。好，下面第二的这个表格。那有提到瑜伽师地论卷96啊，他在注解杂含经文，首先第一段就是凡夫，凡夫对于身中所产生的感受就会哀嚎啊，或者是起烦恼。我常常我最近有遇到一个老人家啊，就是他受伤之后啊，那稍微比较痊愈呢啊，就是我有机会碰到他，那碰到他之后啊，就问候之后呢啊，这些其他的人啊就鼓励他说啊，师父有在啊，请师父开示几句啊，勉励一下。结果呢这个老人家怎么讲你知道吗？哎呀师父啊，其实有没有都没关系啊，为什么呢？他说我听了当下，我可能下午我就忘记了，就他很健忘啊。他说啊今天听了，明天就忘记，所以呢，也不用劳烦师父开示了，这样哈。后来呢，我还是开示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讲说，我们会健忘啊，是每个人都会的，对不对？每个人都会啊，我也会，不是说你们，我也会啊。我讲课啊，其实你问我上学期的东西，我很多也忘记，也是会忘记，这个是很正常。但是我们如果不给自己不断的这一种讯息啊，你忘得更干净，对不对？你每个礼拜或者是常常这样子讯息经典，你至少我们至少还印象还深刻一点。如果我们放着你说啊，反正听了都忘记了，师父不用再听了，更糟糕，我跟你讲啊。所以呢，我觉得很多人啊，我们的思维啊，乍听之下哈，都有道理的哦，你知道吗？他也不是乱讲的啊，确实也是他的状况嘛，对不对？老人家的状况。但是你如果没有鼓励他，那他可能就会健忘的越来越严重啊。我自己常常就跟他们举一个例子说，我们的应顺导师啊，86岁、89岁还在写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是80几岁写的呢，那本书86是吧，还是89啊？所以呢，导师呢，他就是没有老人痴呆症，就深入经藏啊。所以我觉得， 就是也不是说导师比较有善根还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因为一般的人如果没有佛法的思维啊，没有佛法作为自己生命的依靠啊，常常这些世间的讯息啊，世间很多讯息其实都是让我们更加的散乱，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世间的很多讯息啊，只会增加我们的散乱啊。所以大家现在看很多，不管是电视啊、新闻啊、手机的短视频啊，你会发现，其实你光是看那个手机的那一些短片哈，我自己都有发现，它确实很吸引你的哦。每一个短短嘛，两三分钟，两三分钟哈。但是你会发现，当你放下手机之后，你一直很想再拿手机来看的，它其实不是让你更专注学更多东西，它是让你更散乱。我跟你讲，你不注意啊，它就会越来越严重。特别是年纪越大的时候啊，你如果不注意啊，晚上睡不着，它就拿手机来看了，因为害怕没有东西做依靠啊。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啊，自己要知道啊，有些讯息啊，适而可止啊，适而可止啊。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那这个表格左边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凡夫，对不对啊？那右边就是我们的论啊。你看色事分啊，他说没有施者力的友情，没有施者力就是没有观察力的这种友情啊。他当他承受苦受的时候啊，心极幽脆，有没有？非常的憔悴。即此苦受若生若心，现前纳受，就是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苦啊，命很苦啊，所以呢，他不会思考佛法，所以他就会觉得身苦心苦，全部都很严重。这个是苦受啊，那其他的乐受还有非苦乐受，非苦乐受就是不苦不乐受，就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因为也还没有断除对他的相应执着，所以呢也还是一样的被这三种受。好，你看后面一页哈，他说是如为，是如名为现见圆满泯暗受坑，难得其底，就是说这三种受啊，其实对于凡夫来说还是牢牢的系缚着我们的感受或者是起惑造业，就好像一个看不到底的大坑，难以超越这个感受的束缚。所以啊，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当然知道说起烦恼是不好的，对不对？但是呢，起烦恼啊，我自己学习四念住之后，我觉得这个感受哦，特别的影响烦恼。感受啊，特别能影响烦恼。你多去留意身上的感受啊，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它跟烦恼的连结哈，是天衣无缝的。你如果没有这个观察力啊，它确实是如这里所说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它的看到它的底呀， 就是这个坑很大啊，甚至有的人不能超越，他就栽在这里了啊，就是他给我的苦受，所以我要跟他一了百了啊，那这种就是会不断的造恶业了啊，死了也不怕了这种啊。那反过来，如果有施者力的友情，就跟上面相违啊，这个就是圣弟子。虽然他遭受种种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但是他苦受不会苦恼，乐受不会贪着，不苦不乐受不会愚痴，这样，以此类推，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下一部经啊，我们看书本。书本大正470经啊，见经。那这部经也是非常非常有名啊，应顺导师的书也有啊。这部经佛陀在同样的地点说的，他说凡夫啊，生起三种受， 苦乐不苦不乐受，多闻圣弟子，佛弟子也是升起三种受，那凡夫跟圣者到底有什么差别呢？那这个问题就比较明显一点哈，嗯，那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要学这个啊。那我们来看下一段啊，佛陀跟比丘们解释啦，啊，第一个凡夫，凡夫身处生诸受啊，身体啊的接触啊境界升起三种受，增诸苦痛乃至夺命、愁忧、称冤、啼哭、号呼、心生狂乱，就是一样跟前面一样哈，就是如果升起苦受的话，他就会非常的难受或者是狂乱。这个时候啊，凡夫就会增长两种受，就是身受跟心受，就好像一个人他中了两支毒箭，极生苦痛啊。那身体的受产生了，然后心理的受就是烦恼了啊，也一样产生。那这样子的话，双剑啊，我们说双剑刺伤的话，那就是非常的痛苦了。所以呢，凡夫不了知，故于五欲生乐受，受五欲，受五欲故贪死所死。就是如果说苦受没有办法超越，那就是中两支箭。那乐受呢，也没有办法超越的话，那就是会被贪烦恼所驱使啊。苦受被称烦恼所驱使，如果这两种受啊，请看下一页哈，如果对于苦受乐受都没有办法超越的话，那他的生跟灭啊，未幻离都没有办法观察的话，那没有办法观察就会升起不苦不乐受，就是舍受，那这个就为愚痴烦恼所驱使，为乐受所系缚，没有办法远离，苦受所系缚没办法远离，不苦不乐受被系缚没有办法远离。那系缚是系缚什么呢？什么是系缚呢？他说贪嗔痴所系缚，为贪嗔痴所系缚，为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缚。所以这里的系缚有两个，一个是贪嗔痴烦恼，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生老病死还有忧悲恼苦。我们说贪嗔痴是心苦还是身苦？心的苦，对不对啊？那生老病死呢？身苦。那忧悲恼苦呢？心苦。所以他意思说，我们如果啊没有办法觉察三种受，就会被贪嗔痴系缚。那被贪嗔痴系缚呢，不只有心的受，身的受也会不断的轮回，然后不断的遭受苦。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本身有两个为，有没有？有两个为，就是有两个理由。所以它的系缚有两个，一个就是贪嗔痴，一个就是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可以吗？啊，这一部经所讲的系缚啊，他说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什么？贪嗔痴。第二个呢 ？OK， 生老病死，还有忧悲恼苦啊。所以通常我们呐、啊，你看导师英顺导师在大智度论做笔记，他就是很喜欢做这样子的笔记。这个就是辛苦，那这个是身苦，对不对？然后这个也是辛苦。其实啊，这两种都称为系缚。那其实在阿含经里面也有的，杂含三四六经，就是这个 这部经佛陀说，因为世间有贪嗔痴，所以我出现在世间。就是佛陀他是为了要解决众生的辛苦啊，所以这部经佛陀说，因为世间有贪嗔痴，所以我出现在世间，就是希望帮助众生。那另外一部经呢，就是有提到杂含一二四零经，它就结合了哈。杂含一二四零经，那这一部经呢，它应该就是结合佛陀因为观察世间有贪嗔痴，有老病死，所以他出现于世间。所以这一部经一二四零经就是生苦辛苦都一起说啊。所以呢，我们在阿含经所理解的佛陀出世的因缘啊，佛陀出世的因缘呢，它跟后来的大圣经的形容有一点不同的。佛陀在阿含经形容佛陀出世于世间，就是因为世间有老病死，有贪嗔痴，所以佛陀要出现在世间。但是在法华经呢，佛陀出世一大因缘是什么？开示佛的知见啊，让众生悟入佛的知见啊。你说有很大的差别吗？在义理上没有很大的差别哈，但是在用词上是有差别的啊。在阿含经，佛陀还是用比较啊，我们一般比较容易懂的角度来说明哈。所以呢，这个戏服的戏啊，就主要就是生苦跟辛苦啦啊。生苦跟辛苦，生苦就是要引申的，就是我们不断轮回，我们不断轮回就会有五蕴身心的苦啊。那这个是凡夫。那经文呢，下一段开始就是圣弟子，有没有啊？圣弟子这边你就写一个二啊，就是圣者啊，学佛的人，身处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夺命不起，忧悲称冤，点点点，一直到心乱狂发，发狂啊！唯生一受，所谓身受，不生心受啊，就是身体的感受啊，这些苦啊，还是相同的，跟凡夫还是相同，但是不会生起心的苦，就是不会有烦恼产生。不会有忧悲恼苦，他有没有生老病死啊？有，对了哈，圣者也是有生老病死的，但是他不会有忧悲恼苦啊，不会有忧悲恼苦啊。所以呢，我们呢，其实学佛修行的人啊，我们遇到任何的受伤、生病的时候啊，我们都要自己提醒自己，我们身体的苦受呢是知道的啊。有的人说，哇，师父你还有这个肚子痛啊，啊，你还会头痛啊，怎么不会头痛呢，对不对？所以啊，我觉得有些人 很奇怪哈，他以为师父出家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有身的受，但是没有心的受嘛哈。好，下一段呢，就好像一个譬喻，他说就好像中啊毒箭，他只中了这个一支毒箭，不会被第二支箭所伤啊。那对于三种受呢，就是乐受不起懒着，所以他就不被贪烦恼所驱使；苦受不起嗔恚啊，所以他不被嗔烦恼所驱使。那对于这两种烦恼贪跟嗔，他都能够观察他的即灭未幻离。啊，所以他也不会被啊这个痴烦恼所驱使啊，那就不会被这些三种受所系缚。那不系缚也是一样啊，也是两个理由。你看啊，不被贪嗔痴所系缚，对不对？不被生老病死、忧悲恼苦所系缚。这部经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三种受的叙述有一点特别啊？ 他的苦乐舍哈，不是平等的，不是同个阶段的，他苦乐在前面，不苦不乐在后面一点。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对苦跟乐没有办法分辨，那个才是愚痴。你对这两种烦恼啊，你对这两种升起的烦恼没有办法观察它，愚彼恶死啊，就贪跟嗔的烦恼，即灭未幻离，没有办法观察。那如是之故，不如实之故啊，才会不如实之，才会升起，才会对舍受升起。先乐受，然后再来苦受。乐受如果没有办法观察，它就会被贪烦恼，贪死就是贪烦恼嘛，哈，贪烦恼所驱使。那苦受没有办法观察，就会嗔烦恼啊，就是慧烦恼所驱使。那如果你对于这两个，他说你对于这两种烦恼啊，贪还有慧嗔这两种烦恼，你没有办法观察，就是你不如实知，不如实知什么呢？不如实知它的极灭，对不对？其实就是它的生灭啦，你不如实知这两种的生灭，这两种烦恼的生灭。所以呢，他会接下去什么？感觉上了哈，我感觉上是这样，我这样写可能会比较好。不如实知即灭啊，即灭跟未幻离是一样嘛哈，即灭未幻离是差不多一样的。那不如实知啊，不如实知即灭，其实不如实知即灭它本身就是什么？它本身就是痴啊，对不对？它本身就是无明嘛。所以呢，不如实，如果你对贪嗔烦恼不如没有办法观察它的极跟灭，那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有这个痴的心啊，我们当然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你对于不苦不乐受，就没有办法超越啊，不苦不乐受就没有办法超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部经的脉络，这样子的脉络来看，一般我们人比较需要观察的还是苦受跟乐受，对不对？因为如果说我们这边会观察的话，那这一个不苦不乐受就不会有愚痴啊。所以如果你从这部，因为我一直在看，就是通常我们一般在讲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贪嗔痴它对应三种受嘛，感觉上它就是一个对一个，对不对？但实际上如果你按照这部经，其实它是有前后的关系的啊。就你如果对于苦乐受不如实了知，那当然不苦不乐受你自然的就会落入这个愚痴无明啊，没有办法分辨它。所以我其实以前我在看这部经，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的了。嗯，感觉上啊，所以我自己在我们在学习这个四念住的时候啊，我们的老师啊，就是开印法师也教导我们，我们在观受念住的时候啊，他还是以苦乐受为主的，因为这两种比较明显，比较观得到啊。那舍受其实是比较观不到的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偈颂啊。 多闻与苦乐，它其实是有一些省略的文字啦哈。它其实是多闻圣弟子与苦乐两种受，与苦受乐受，非不受觉知，它不是没有觉知的。圣弟子呢，他对于苦受乐受，他不是没有觉知的。比于凡夫人，其实大有间，就比就是圣弟子，于这个于啊，就是鱼的意思，就是汉的意思，就是圣弟子和凡夫。所以这个鱼啊，大家知道吗？这个鱼有时候是鱼的意思，有时候是这个鱼。汉的意思就是圣弟子和凡夫，他们其实啊之间是有很大的差别。大有间就是大差别，间就是差距，就凡夫跟圣者呢有很大的差距啊。那圣者呢，他是乐受不放逸，苦受不增忧，苦乐二俱舍，不顺亦不违。所以很明显的，这一句是指圣者，对不对？圣弟子，比丘情方便，政治不轻动，于此一切受啊，暇慧能了之啊，了之诸受故，现法。尽诸漏现世啊，能够断尽烦恼。死之后呢，不堕数，死之后啊，就不再轮回了啊。堕数就是不会再去轮回凡夫数，永处波涅盘，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补充资料啊。补充资料是487。那这里的经文呢，表格的经文呢，是针对这两这个独见的譬喻啊。就凡夫呢，他是有两种见啊，就是身受心受，就是身苦心苦啊。那凡夫因为没有了知的智慧啊，所以他对于五欲就会有乐受的结处，升起五欲的乐的执着，所以被贪烦恼所驱使。那凡夫呢，对于苦受苦处也是一样，被嗔烦恼所驱使。那两种受没有办法观察即灭，或者是未幻离，那就是舍受也被愚痴所系缚。我们看论的注解啊，又于诸受心未解脱的有情，就我们对于三种受啊，如果还没有内心里面对于这个三种受的系缚还没解脱的有情，就是凡夫，但于苦受圆满领纳，犹如一人中恶毒箭啊。就是他就举例啦，如果我们遭受到苦受啊体会的时候呢，就会有身心两种受，像两个毒箭啊，两只毒箭。那下面这一句哦，是有点特别的。他说：“恶毒箭者，即欲三受。”有没有？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文哦。我去查哈、哦，它确实是这样哦。但是在那个韩清镜啊，大家知道吗？韩清镜哈、哦，他却把这个三哈、哦、三受那个三改成其哦，其他的其。就是譬喻感受，因为他知道两个毒箭应该是身受跟心受两种受而已啊，对不对？那为什么他这里的论文要讲三受呢？所以他就把这个三、哦、改成其，但是我觉得不太恰当。后来我去查那个藏译本有这个色四分啊。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知道吗？就是慧敏法师他们整理一个瑜伽师地论的资料库嘛， 它里面呢，你就可以查得到摄氏分这一个的藏文本。藏文本呢，它有提到说，如果被贪嗔痴所覆盖的众生，就会经历三种感受。所以呢，这两个毒见啊，两恶毒见者，它有可能是指说凡夫嘛，凡夫中两种毒见，所以呢，它这三种受都一定是会有的。那如果它是染心领纳，领纳就是体会嘛哈。如果你是体会杂染的心，你就被贪嗔痴所系缚。藏译本呢，他没有把那个三受和改掉，没有，他的解释呢，就是一个大意的解释啊。他说，有中两个毒箭的人就是凡夫，那凡夫呢，因为中了两只毒箭，所以呢，他就会对于三种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会被贪嗔痴烦恼所系缚。就是他的解释呢，他会用一点怎么讲啊？用义理来去解释他啊，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轻易修改那个大正藏的文呐、啊，会比较好一点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啊，下一页488啊。那经文我就不讲了，我们看论这几行哈、啊。他说：或相应领纳，为由生等苦。生等苦啊，就是生老病死忧悲恼苦那个啊，就是如果凡夫啊，他就是对于三种受被贪嗔痴所系缚的话，他就会有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如是彼由宪法所有上品苦苦故，这里有好多个故哦，你注意一下哈。宪法就是宪事。凡夫呢，他对于现世所升起的苦啊，他就没有办法超越了啊，上品的苦没办法超越，以及由宪法诸杂染故啊，第二个故了哈、啊，这个就是杂染，就是烦恼，就是他由于苦受没办法超越，所以他就会升起贪嗔痴等烦恼，亦由后法所有苦故，第三个苦就是。今生苦造烦恼啊，不是生起烦恼造业，然后后世也会有继续的生老病死忧悲恼苦，由是诸处受起染恼，就是三受啊，便会紧密的相缠，继续轮回。三种受就会紧密的系缚着凡夫，继续去轮回。造作更多的杂染烦恼啊，那心解脱者就是圣弟子与上相违，这样可以吗？ OK， 好，我们休息一下。